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主的正道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19章40节，然后到20章26节啊。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这个19章40节其实它是跟20章的经文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这样讲的就更清楚。40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韩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往过去，啊，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的一幕，就是说老一辈的仆人呢，把新一辈的仆人啊，交在上帝的受膏者手中。其实在这里呢，大卫可以预表基督啊，这王呢也预表我们的基督，这个金罕呢，他就是巴西来的儿子啊，他是老一代的基督徒，在主里面所生的新一代的基督徒。然后呢，巴西来把这个小孩交在王的手中啊，这里有一个新老交替啊，老一代的仆人呢回去享受安息，然后新一代的仆人呢由他来侍奉上帝啊，侍奉上帝的这个受膏者。然后呢，接下来说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往过去。我们需要注意，犹大的所有的百姓啊，最后呢是最后回来的，而是大卫主动把他们招回来的，他们呢来送王。然后以色列这些人呢是主动的向王提出来要去接王。这里是有点不同，在这个地方呢，迎接王的呢有所有的犹大人，还有一半的以色列人，就是北部的人。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我们来看这句哈，接下来41节呢开始有了纷争啊，原文是这样说的，看那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王那里。大家注意，之前是一半的以色列来送，接下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赶到了，然后呢要开始质问。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矛盾啊，它不是说北边的以色列人和大卫那些跟随者的那些矛盾，而是你要注意怎么回事，就是在当时都犯过罪，都跟亚哈龙参与过这个叛变的，然后呢现在这些人呢和这些来送大卫的这些犹太人发生了冲突。所以说你看19章41节，你往后看后边争端的时候，你首先要注意一点，这些闹事的跟那些被指责的都是罪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曾经背叛过大卫，都跟着亚哈龙闹过事，上帝呢让他们活下来了，也要说给了他们怜悯。但是首先你看到在这里哈，就同是罪人，同是蒙恩的罪人，却要在这个先后顺序上去发生一些争端啊。原文是这样说的，他对王说，我们的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把你偷走，不是说偷走了，就是说他们把你偷走了。知道这什么意思吧？偷走。首先我们注意哈，这是在王面前对自己弟兄的控告，因为大卫不是犹大人偷走的，你要明白哈，是大卫主动让犹大人来接的。我们一定要看上一次的经文，你要注意哈，不是说犹大人很卑鄙，犹大人故意跟大卫搞关系然后不告诉以色列人，不是的，这个事情出于大卫，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事情出于上帝。而且哈，你注意这以色列人的话，他犹大人把你偷走了，为了干什么呢？为了护送王和他的家眷以及所有跟随大卫的人过约旦河。你注意他后边这句话里边强调的是什么？王权、家眷、亲属、特权，还有所有跟随的人，就是那所谓在他们眼中叫功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亚龙死之后，以色列在这以色列眼中呢是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啊，是一个以色列这个政权重建的年代。所以说你首先要注意一点， 这些人他来质问这个犹大人，他其实不是出于爱主，也不是出于那种热心，本质上是一种嫉妒，或者说呢，他们害怕，就是说啊，这些犹大人跟大卫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也好，这是能够进一步也好，以后在国家的政权当中，在这种先后关系当中呢，自己被忽略了，啊，自己呢不能够有更大的权利，往后讲的话不能有更多的好处。所以说，从这里开始，你看到这个人心里开始起了变化，然后呢，里边有了纷争。我们来看42节，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大家看42节，你要注意哈。你如果你看中文的话，如果你只是看表面的话，你会觉得哎，这犹大人太张狂了，就仗着大卫，然后就是非常的狂妄啊。其实不是的，犹大人说这些话，是在王面前对自己控告的一种回应。啊，我们来看，这里有个连词哇，我表示就是针对上文那种控告的回应，是有针对性的回答，说因为王和我们是亲属，啊，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句话哈，王和我们是亲属，这个亲属是近亲的意思，在上面记下16章11节到13节。大卫反复说：“你是我们的兄弟，你们是我的骨肉，亚玛撒也是我的骨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看这里的时候哈，这两帮人都强调跟王有特殊的关系。犹大人说：“王是我们的亲属。”后边以色列人说什么：“我们比你更有情分。”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你自己说的，还是王承认的？所以说犹太人他说王是我们的亲戚，这是自夸吗？不是的，这是从受膏者那里领受的，是王对人家的呼召。用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一句话来说，犹太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蒙召完全出于恩典，这个你嫉妒不得。有人在上帝那里先蒙召，有人蒙的恩典多，有人上帝使用他，有人上帝就用它来管教会讲道，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愿给谁就给谁，这个是嫉妒不得的。说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件事而发怒呢？这个发怒就是发热的意思，就是热病的意思啊。最早出现在圣经里边说该隐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所以说北方的人是发热病，北方人是嫉妒，而南方的犹大人表示自己能够出来迎接王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迎接王，是上帝把他呼召出来的，是上帝赦免了他们，神给了他们名分，把他们视为是骨肉之亲，给他们一个就近的机会。我今天再打个比方来说，那12使徒那耶稣就呼召了他啊，虽然都有很多的基督徒，但耶稣就单独呼召了12使徒，耶稣单独呼召了一些牧者，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个你不能嫉妒，这个你也没法嫉妒，你嫉妒你就是真的是有病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啊，你看这些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跟大卫的关系，首先呢，这两拨人都是罪人，我再次强调哈，都曾参与过犯罪叛变，都攻打上帝的受膏者。今天来说，无论是教会当中哪一个人，不光是牧者还是平信徒，都曾经不信上帝，都曾经敌对耶稣啊，但是呢都受到了上帝的怜悯。难道以色列人没有受上帝怜悯吗？他们被存留的性命也是上帝赦免他，但是你们这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嫉妒，要恼羞成怒呢？这背后有一个原因，犹大人说的很清楚，听好了哈，我们吃了王什么呢？后边还有什么说王，哎，弟兄看这说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我们注意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犹大人为什么说这话？他如果是那种骄傲的人，他说啊，我就是王的亲戚，我也该从王那吃，我也该从王那喝，但是没有，人家说我们是王的亲戚，但是我们没有是因为是王的亲戚， 我们就享受了什么特权，我们就有了什么特殊的待遇。你注意这个哈，这也是吃啊。后边说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这个赏赐原文是高举的意思，原文不是说赏赐，原文的意思是王啊，就是说王没有把我们从以色列单独抬起来啊，好像高过众人一样。所以说犹大人在这里强调，你要明白一个问题，犹大人他为什么强调，他表明我们蒙召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蒙召是为了释放，是为了神家里的工作，但不是为了个人的吃喝和特权。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都是上帝特殊呼召的，神也给他恩赐，给他很多的属灵的好处。但是神并没有许诺给这些人高呼其他基督徒的一些特权啊，一些吃喝上的一些世界上的优势，这个没有。所以说你看犹大人在这里他跟大卫的关系，你再对照一下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便雅悯人跟扫罗的关系，你就能够明白不同。扫罗做了王之后，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后来他都说了，没有我你们能有葡萄园，没有我你能有这个吗？但是你看这里，你看犹大人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虽然被特殊呼召，我们也是王的亲戚，但是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没有说享受什么特权。王也没有说把，原文不是说赏赐什么，就是说王没有把我们举起来，就是说好像高过所有的人有特权一样，知道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说因此就跟王在一起吃饭啊，吃那高档的食品，我也没有什么获得什么特权。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在教会当中，尤其作为平信徒，你不要什么事都想插手，你不要什么事都想指指点点，你沉浸学到这些。因为在得救在赦罪的层面，上帝给牧师给那些执事包括给教会当中基督徒是一样的，神家里没有任何的特权，也没有说把任何一个人把他在世界上抬起来让他好像高过其他人。但是这个圣职也好，这些教会当中的职分也好，是用来侍奉的，神拣选一些人能够就近他，在古时像摩西亚伦，在这个时代像在大卫那个时代啊，像这些犹大人，在今天呢像教会的牧师和执事，这些人被特殊蒙召能够去就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做这种侍奉，这完全是上帝的安排，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正常的人哈，正常的基督徒，当他看到有人被上帝使用啊，就像犹大人一样被上帝特殊呼召来做事的时候，他应该是从心里发出感恩，而不是嫉妒，而不是说凭什么他可以做这些职分，我不能做。因为上帝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想在教会当中安排谁干，他就会让那个人去做。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哈，这些以色列人啊，虽然说的话很看着很热心啊，就你不让我们上啊，我们的热心没法发挥，其实本质上是出于嫉妒，本质上是觉得有特权可以享受。有的人来教会，有的人他看到牧师被上帝祝福，他也想不吃饭能够得钱得利，那可能吗？那不可能，信主不是搞这些的。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犹大人是后来蒙召的，以色列人是先前就去的，但是呢在后的最后胜过能在先的。最后呢为什么能在先呢，是让我们发现在先的也有问题，你里边有嫉妒，你里边有私欲，你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说神不亏欠任何人，无论是北部的以色列人还是南部的犹大人，无论是今天在先信主的还是后信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看到那些上帝所恩待的人啊，就像我在当初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牧师是上帝所爱的，我看到我的牧师讲得非常有恩赐，正确的方式不是嫉妒他，而是加入他，要明白哈，正确的方式去加入他，跟他学习，然后求神让你变得像他一样啊，能够侍奉在神的这个赐福当中，在教会当中能够一同有份，而不是去嫉妒发热病。所以说今天有的人他进了教会，他还是世界上那些东西，他就见不得别人好，他就见不得别人被上帝恩待，所以这种病得改。43节，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与我们商量呢？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犹大人解释的很清楚，但是以色列人呢，这些北部的人呢，不服气儿。你看他们怎么说？原文是，我们跟王有十倍的情分，啊，原文没有情分啊，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比你们近十倍，知道什么意思吧？犹大人说，我们是王的亲属，你是王的亲属算什么？我跟王的关系更近，十倍于你。今天教会当中有这种不服的，啊，他觉得他比牧师跟主的关系更近。他说，你祷告上听，上帝听，我祷告上帝还听，听的比你更多。总有人喜欢夸大自己跟主的关系，尤其在灵恩派啊，在一些什么，一些三字啊、改革宗的人，总喜欢说，哎，这个人与上帝关系更近啊，净这些东西。而且说啊，即使是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更有份。这句话是什么？大家听好哈。这句话意思，前边强调的是跟受膏者的关系近，今天来说跟主的关系。后来说到大卫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强调啊，我们对大卫的支持，我们从前对大卫的帮助，他说的是这个参加这个叛乱之前哈，比你更多。就是说，今天有的人说我在主那里比你的功劳多，我在教会比你的功劳多，然后说你们为什么藐视我？这个藐视就是创世纪啊，夏甲小瞧他的主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今天中国人喜欢见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这么个意思。我们来看，请我的王回来，不是我先提议的吗？他强调大卫是他的王啊，今天来说耶稣是他的主，我跟耶稣有特殊的关系。而且你注意哈，是不是他先提出把王请回来？是啊，但是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九到十节，那是神感动人在人心里做的认罪悔改的工作。啊，说我们从前这个王救我们，对我们这么好，现在亚哈龙那个逼迫他走了，现在亚哈龙阵亡了，我们应该把他请回来，这是悔改，把之前悔改的话都拿来当功德，啊，就是我悔改，我也是功德，我比他早信主，我比他悔改，你看我悔改了，你没悔改，你看我悔改的比你早，我悔改的比你彻底，啊，我信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了，你看这就是一种把上帝的恩典、把圣灵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功劳。所以说你看犹大人他话语的核心和以色列话语的核心的不同，犹大人的话语里边强调的核心是恩典，一切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是王的亲属，王召我们不是我们多好，我们也硬，我们也犯罪，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北部以色列人话的核心是功德功劳。你要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宗教，出于信心和恩典的宗教，出于功德和善行的宗教。所以说你看这南部的犹大人和北部的以色列人在这个信仰的核心问题上就被彻底分开了。后边说，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强硬。有的人说，哎，怎么这么不和平呢？哎，让一步，为什么要让？人家讲的没错啊，人家讲的没错，为什么要让呢？人家讲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和稀泥呢？没必要，你脑子转不过来是因为自己有问题。二十章第一节，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来看哈，神说，那然后在那里啊，恰巧有一个匪徒，也可以说是无赖，这个词是不期而遇，正好在那里的，谁知道怎么这么巧，就碰到那里有这么一个人。这个匪徒原文是没有价值、邪恶的、卑鄙的小人，不重要的，啊，就是这种好好搞事的。说他的名字是示巴啊，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扫罗一族的。 比基利是年轻的意思，这个比基利就是它的字根是长子的意思，示巴的意思是七，就是完全的意思啊，起的名字都很完全啊，是长子都很属灵，但是干的事情不属灵。说他吹角啊，你注意哈，他干这个事情啊，他还用今天的话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啊，在什么微信群朋友圈大肆宣传。他说在大卫那里我们无份啊，在耶西的儿子那里我们无产业。注意他说的话哈，你会发现他用的词跟扫罗当时骂大卫用的一样，他说耶西的儿子，耶西的儿子。而且你要注意这个人哈，这个人他是个便雅悯人，他为什么这样骂大卫？你去看撒母耳记上22:6啊，扫罗在那给便雅悯人训话，说耶西的儿子能给你们产业吗？能给你们这，能给你们那吗？啊，都是我让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啊，给你们葡萄园。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从前他是跟着扫罗混的，啊，用句话来说，他从前就是特权家族，扫罗完了，他特权也没了。今天为什么这些人来跟着来去跟大卫闹事儿啊？最终为什么有人去跟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抓住人的私欲，也就是说，他的这些话，最终确实勾走了很多人。勾走那人是干啥的？为了产业，为了名分，为了好处。所以说，如果你信耶稣，你还想在世界上得好处，你信了耶稣，你想哎，给我祷告这个生意吧，哎，我这生意怎么样啊？我的家庭怎么样？这种人永远会离开教会。他的一间教会满足不了他的私欲，他要到另外一间教会，最终他都搞不定，他会号召大家都离开。所以说以色列人各回各自己的帐篷去吧，这教会人都拆一半走了啊。第二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我们看到哈，最先提出要接大卫的，最后为了好处都走了，反而是最后回来的、回归的，是坚持到最后的。这就是在先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先啊。在先的为什么在后了呢？因为你有问题，你有私欲。在后的在先是因为信。说以色列，于是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大卫上去，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这个示巴，在今天来说，属于那种用好处勾引人信耶稣的啊，用好处谄媚人的那种啊，基督教里的骗子。但是呢，跟随者很多啊。说但犹大人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这个紧紧跟随啊，他就是俄尔巴与路德亲嘴而别，但路德舍不得拿阿米，那个舍不得就是黏住的、粘住的意思啊。我们看到到这里的时候哈，连又经历一场风波，在这场风波当中，最终显明了这些犹大人才是真正的门徒，像耶稣的那些门徒一样，是在教会风波当中能够站得住的人。你注意这里的说哈，前边呢以色列人在那里好好的时候说大卫是我们的王，但是圣经在这里说大卫是这些犹太人的王。你不能说啊，耶稣是我的主啊，我的主。但你为了好处就走了，所以说耶稣不是你的主，耶稣是那些真正相信人的主，啊。最终这些高调宣誓，又是我和王有十分的情分啊，又是我们跟王怎么怎么好，我们是怎么样的，就一句话就带走了，就一句话就带走了。所以说信仰啊，不是你吹出来的，为了好处来教会，一定不会长久。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这人呢从约旦河开始跟随大卫，直到耶路撒冷。你也可以联系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从约旦河耶稣受洗的时候开始起，然后直到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受洗之后，那真正的信徒会一直跟随耶稣，直到主再来，直到新天新地。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再讲一遍哈， 前面讲的经文呢，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啊，说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哈，我再次强调一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尤其撒母耳记下很多的经文不是按事情发生先后顺序来叙述的哈。这里这个事情明显在那个米非波设去迎接王之前发生的，但是呢，圣经就刻意放在后边，有圣经自己的用意。第三节，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首先注意，大卫来到耶路撒冷，预表着基督和王回到他的地方。在这里呢，提到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六节，那被大卫放下来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啊，原文是抛弃的意思。这十个妃嫔呢，没有和家人一起，没有呢与大卫一同流亡。这十个妃嫔呢，在这叛乱的年代留下来啊，在耶路撒冷。而且这十个妃嫔最终呢，与别的王，啊，与其他的掌权者，是敌基督的掌权者，进行了这种行淫。啊，首先你要注意哈，大卫的预表基督，这些妃嫔呢可以预表大卫的配偶，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某些教会，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十六章的时候，二十到二十二节呢，有一场公开的行淫发生在这里。所以说这里说大卫进入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宫里啊，我想说神的受膏者回到这里。然后就把这十个妃嫔取了出来，他要决定如何处置这些妃嫔，就如今天呢，耶稣会如何对待那些跟其他的王行淫的那些教会，啊，说呢，是他从前留下来啊看守宫殿的，这个留下来就是说抛弃的意思。但是呢，你要注意，这里有一个看似非常矛盾的事情，就是说大卫呢把他们抛弃了啊，原文是抛弃哈，但是呢又让他们看守宫殿，这其实让人感觉很矛盾。但你要注意哈，我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在这个时代有蒙恩的教会，就像那些一直跟随大卫的那些妻子，在这个时代有背叛的教会，就是与希律王行淫的教会，像什么三子教会，像什么很多亲共的那些教会啊，无论是这个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这是个妃嫔，属于我说的后边那一种，已经被玷污，在信仰上已经背弃了她丈夫的这种教诲，但是你仍然要负有责任，因为作为教会，你的责任就是守望，就是看守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天那些被盗的教会啊，那些与希律行淫的教会，他会不会受到审判？他一定会受到审判。但是在他行淫之前，实际上他已经被盗了，他跟上帝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像这十个妃嫔一样。曾经有一个三四的女的啊，估计是女长老，然后呢，以前我也上他这讲道，最后他竟然他不让我去了，然后后来还恶毒的咒骂了我。他有一次给我强调，他说我们啊能守住信仰，我们顺服掌权者啊，但是当有一天啊掌权者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下油锅也不放弃信仰。我后来发现他真的没他说的这么熟练，这个行淫的人哈，这个背弃信仰的这种假教会，这种女长老，这种三字的里边的东西啊，他比这十个妃嫔还要无耻。 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怎么处置这种教会。大卫在这预表基督，把原文说把他们安置在有卫兵的那种宫里，把他们安置在有卫兵的房屋里，房屋里，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的意思是看管看守的意思。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说与那些敌基督的政权，与那些敌基督的什么希律王法老去行淫的教会，他将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他会被放到一个受到人监控、受到人管辖、被人围困的那个地步，就像今天的三次教会。越是与掌权者行淫的，我告诉你他的下场越惨啊。后边说养活他们但不与他们同房啊，这个同房就是亲近的意思。这个养活原文是容忍和容纳的意思，大家要明白，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已经是在信仰背道行淫的教会，神会允许它存在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存在呢，是就是像上文一样那种不自由的存在，那种被人监控的存在啊。而且呢这个同房原文就是走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不再会走进这些教会，基督不再会与他们有一些有这种关系，基督不会再与他们同在。所以说你看三次教会啊，那些什么与希律行淫的教会啊，还那海外那些亲共的教会里边，不会有圣灵的恩赐，也不会有属天的信息，因为神不再使用他们，他不已经不是心腹了，他也不是金灯台了，他只是淫妇而已。说他们被禁直到他们死的日子，活着如同寡妇。这个被禁就是被关锁、被限制的意思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会即使在这个时代继续存在，它也是没有自由的教会，受监管的教会，而且有一天他们会死、会消失啊。他们即使活着，还是如同寡妇啊。所以说很多的三字教会和很多律法主义一些亲共的教会最终一定是这个下场。这个寡妇就是寡居的意思。什么叫寡居呢？大卫还活着，丈夫没有死，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做了没有丈夫的寡妇。今天很多教会呢就是这种没有基督的这种寡妇。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被关直到死的日子，如同寡妇一样的活着。启示录33:1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教会的领受就这十个妃嫔，就是在这世界上与敌基督的政权啊，与希律王和法老行淫的那些教会。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要回到这里来。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家注意这个王对亚玛撒说，来看这里哈，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在原文啊，王对亚玛撒这个口气啊，就是说用的是这个词，表示就是说那种需要你帮助啊，那种就是说非常的信任，而且语气非常强，就是说作为一个弟兄啊，作为一种恳求，说你一定帮我把这个事做了，你一定就是说在这个事上支持我，你一定呢在三日之内把这些犹大人我们这些骨肉都招聚过来。他这也是这么一个语气，就是说大卫呢在情急之下，在这种危难之时，因为有一个人叛变啊，那人要搞大的事，大卫对这个弟兄的一种求助。而且在这你看到大卫对亚玛撒的这种信任和托付，从16:11你能够看到他称这些犹大人为骨肉，称亚玛撒说你也是我的骨肉，而且发誓立他做元帅来代替约雅。所以说大卫在这里呢，他非常信任这个弟兄，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说你三日之内招聚过来，然后到这里来示例。然后大卫要求亚玛撒呢把人招满之后，然后带到耶路撒冷。第五节，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呼叫 招举是呼叫的意思。这里很有意思哈，这个王对亚玛撒这种就是说求助，跟亚玛撒对犹大人求助原文用的是一个词，指的就是说去祈求别人啊，像弟兄一样，就是寻求帮助，这种非常诚恳啊，非常信任的这种去求，不是说招聚的意思。说却呢，然后再单言了这个王给他限定的日期。第六节，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哈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在三天之前，大卫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亚玛撒身上和他的那些骨肉犹大人身上。但是三年过去之后，大卫等不及了。你要知道，这里的大卫实际上他是出于这种紧迫和软弱，然后他放弃了原则，选择去求助于谁啊？说是求助亚比筛，那能是求助亚比筛吗？就等于是间接的去求约雅，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你给亚比筛说话，就是等于是在求约。之前已经说不用约雅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说现在啊，弟兄看看这里，这个中文说啊，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我们比亚龙更甚。但是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说，现在这种恐惧对我们来说更大了。什么意思呢？你从大卫这个话里能够看出他很害怕，他竟然感觉到比从前这个亚龙那时候还害怕，能看到大卫的软弱。而且大卫认为这个示巴比亚龙影响力更大，破坏力更强。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没有人影响力能够大过那个亚哈龙啊。实际上最终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示巴最终也是被杀掉了，他的这个影响没有之前亚哈龙影响那么大。示巴只是煽动一部分以色列人，但是亚哈龙他却能够把整个啊以色列，无论是北部的以色列人还南部的犹大人煽动起来，来跟大卫作对。他说：“你要带领你主人的仆人追赶他。”弟兄姊妹，这句话为下面的那些事情埋下了祸根。这句话就等于向约雅承认：“大卫离了你不行。”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吧？啊，也要说大卫在上一章十九章当中，他认清了约雅，他认清了约雅对于他、对于以色列，或者今天来说，对于教会来说是个威胁。大卫开始树立自己的原则，废掉约雅，让亚玛撒来替他做元帅。但是很可惜，这个原则没有坚持到底。一看教会出问题了，一看出事了，突然想起那个人了。哎呦，没他不行啊，没了他什么都干不了啊。想想还是得把他叫回来，没他做不了这些事情。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当然，这种软弱我们都有。所以说大卫呢，他是自己树立了原则，然后自己摆了一些东西，最后又自己把这个原则破坏了。他说了，若不立你代替约雅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事情发出去了，事实上呢也让亚玛撒做了元帅。而且你看十九章二十一节啊，回来的时候示美咒骂大卫的时候，这个然后那个洗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要把示美给弄死，大卫说跟你们什么关系啊，我是王啊，我管着教会啊，不用你管。所以说你看到哈，要么坚持原则就坚持到底，这坚持一半原则下场非常惨。你知道后边为什么这个约雅他敢公开把这个亚玛撒给杀死，这就是他的底气。所以说当这个大卫或者当牧者软弱的时候，做出违背原则的这种退让的时候，会让教会里这些恶人，就是原本已经压下去的恶人 他会觉得你不行，他接下来会用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作恶，因为他认为抓住你的软肋，你不敢自胜啊，你害怕吗？说免得他们免得就那个士巴寻找到坚固的城，从文眼前被拯救。实际上最终大卫他的担心最终实现了，最后这个士巴还是进了坚固城。但是有一点哈，士巴最终即使进了这个坚固城，还是把他抓出来杀了啊。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尤其今天呢，作为一个牧者，你不要因软弱和惧怕而失去原则。你如果在一些事情上失去原则，你会让一些人看不起，不是说为了面子，而是会毁掉在教会当中的圣职和这个权威。所以说你看这个20章22节到20章23节，最终这个约雅在这个战争当中啊，在这次试验当中是名利双收啊，官儿也夺回来了，潜在的这个敌人也杀死了，最终做了是以色列全军的统帅。所以说这个牧者一定要坚持原则啊。第七节，约雅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对，上一节呢，这个第六节实际上谈到这个牧者的权柄、牧者的原则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些话得给大家说。就是碰到这种教会风波的时候啊，作为一个牧师一定要有原则，作为会众要站在牧师的原则当中。很有意思的是，最近我给我的牧师我问过一些事情，我说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不敢管教会当中的恶人，不敢，牧师不敢坚持原则，是怕那个恶人最后最终出事整不了了，他给你全撅走啊。我的牧师说话很有意思，他撅走就撅走，大不了重来，主的教会一切在主手中，不用害怕这些。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大家看啊，第一节说约雅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大卫啊，是让亚比筛去带着约雅的兵然后去追示巴，那可能吗？实际上最终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又落到了约雅手中，等于这个元帅又回到他实际上，等于这个亚玛撒这个元帅刚立起来就废了。然后呢，这个元帅等于又间接的回到约雅的手中，就因为大卫的软弱和恐惧，以致没有坚持原则。说这个约雅的人都跟着他啊，就全军都出去了。你看到这个约雅在以色列非常有影响力，虽然他被废掉了元帅的地位，但是他的跟随者却没有减少，一呼百应啊。所以说大卫通过这个事情，你看到他那时候真的是不好做工作。除了约雅的跟随者，还有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是大卫的这个禁卫军啊，还有大卫所有的勇士。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有30个勇士啊，有很多的勇士，这些所有的精英、这些所有的同工、这些在教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全部都跟着约雅。所以说你看，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约雅实际上控制了以色列当中所有重要的环节，他成了以色列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14章，约雅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啊，在大卫面前演了一场戏。从那时候开始，说大卫说：“我应允你，你可以去把上来人亚哈龙带回来啊。”约雅就面伏于地啊，说：“王既然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就知道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像约雅今天能做这么大，是大卫给了他这个机会，给了他这个信任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作为牧者哈，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坚持原则， 一定要注意坚持原则，牧师在教会必须坚持原则啊，无论听不听都要坚持原则。而且你要注意，这个牧师他一方面在教会当中要教导真理，要讲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教会当中的原则。你说一句话人家不一定听，但是你这句话还要说啊。做牧师的职责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你要斥责那些作恶的，有的时候牧师你要表态的，在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这个牧师一定要表态的。有些事情该不该做，有些事情能不能做，你不表态等于默认。我一定要注意哈，其实这个牧师工作不好做的，你在一些作恶的事情上，影响教会的事情上啊，你碰到这种在教会拉人头的，在教会做生意的，在教会里边瞎搅和的，你装看不见，你说我管不了，那么最终你一定会因为你这个妥协而付出代价。到末后的时候，他对教会的迫害，对牧师你本人的迫害会比先前更大。所以说像这种谄媚的搞关系的这种，从一开始就要禁止，你不禁止所有人都获悉你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啊，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所以说你看这个事情最终有这样一个变化，本来是大卫下决心来改革以色列啊，把这些约雅啊，这种亚比筛啊，这种就是说不怎么好弄的，把它给弄下去，把这种忠心的像亚玛撒这样的人实在的人换上来。但最终这个改革没有成功。而且啊，大卫原本他是想让亚玛撒做元帅，然后把所有的犹大人召集起来一同在这个事上去参与，最终却变成了约雅和少数的人参与的一个事情。今天来说绝大多数会众在其中没有份，成了约雅他一个人一家独大的机会。而且从这个事情往后，约雅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卫已经无法控制他。做牧师一定要警醒，在教会不能培养巨婴啊，不能让有的人说教会里边所有人都得让着我，我从小就得让着我，所有人都得让着我，这种人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啊。第八节，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出来迎接他们。那时约雅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雅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八节我们知道啊，这个亚玛撒他去哪里招聚犹大人呢？他从基遍那个地方，而且从基遍那里选了一块大磐石，这个是个冠词哈，基遍是个很大的城，这个磐石也有冠词，这个磐石你看原文啊，它是一块非常大、非常显眼的一块石头。所以说亚玛撒呢在那里边正在做自己的工作啊，虽然没按时间，但是还在做啊，不断的把人招聚过来。这时候约雅带着这些啊将士就过去了。让我们看这个亚玛撒的举动啊，实际上亚玛撒他这个人实际上非常单纯啊，也非常实在，没有多想，甚至说亚玛撒呢就来到他们面前去迎接他们。你看到亚玛撒这个人啊，他实际上他对弟兄啊就是这种从内心当中的坦然，比较相信弟兄姊妹，比较相信这些弟兄啊，他是按照弟兄的这种礼节来去接待。你注意一下吧，圣经说，但是约雅却束上自己的战衣，并且在他上面有两把刀在他的两个腰旁边。你能够看到这里的区别没有？一方面呢是热心投入侍奉啊，对弟兄姊妹很有爱，另外一方面那个人充满了杀气，充满着阴谋，这两个人碰在一块儿，那肯定有一个人要死了。所以说你看到对于亚玛撒而言，他敞开胸怀迎接弟兄，虽然过去两个人在战场上是对手，但如今到了一个阵营，亚玛撒是敞开自己的心扉来接待约雅以及这些弟兄。但是约雅对亚玛撒却是战争状态，这里强调两个词，一个是他束腰穿着战衣，另外一个是挎着两把刀。其实他来这里之前 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你，他连怎么杀掉亚玛萨他也准备好了。你很少见这种人，你很少见人准备两把刀的，一左一右啊。你注意这马说，他往前走的时候呢，那个刀掉了出来，大家需要注意，这里是他故意让这个刀掉在地上的啊。第九节，约雅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萨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萨的胡子要与他亲嘴。大家注意哈，圣经原文没有这个左手把刀拾起来这个字，没有，原文的意思是这么说的，说约雅就对亚玛萨说，我的弟兄你平安吗？首先问安哈，也是个虚假的问安，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圣经说，约雅用右手抓住亚玛萨的胡子，这个以色列人之间抓着胡子这样亲吻，这是一定是关系非常亲密啊，表示这种骨肉之亲之间才会做这种事情。后边说又跟他亲嘴啊，表示这种弟兄之间的问安和接纳。第十节，亚玛萨没有防备，约雅手里拿着刀，约雅就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的就死了。约雅和他的弟兄亚比筛往前去追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我看了一下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大家注意啊。这个约雅他为了使亚玛萨放松啊，他就故意带两把刀，然后走到的时候故意让有一边这个刀给掉了。虽然圣经没说，但是你注意，一定是方便用右手拿的那把刀掉了，你明白吗？这个掉了，原文没有说他用左手捡，没有，就说这个刀掉了。然后这时候他用右手抓住亚玛萨的胡子，因为之前掉了一把刀啊，就表示呢，因为都是右撇子嘛，就是没有，就是说，也可能就是说他把这个刀故意倒在地上，就是说表示一种坦诚，就是说你看我没有去杀你啊，我把我这个惯用手呢刀给扔到地上了。但趁他亲嘴的时候呢，他用左手把住刀来，然后这个手捏着胡子，这个手捅到肚子里，弟兄姊妹，这一串的动作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练习的，因为是在隐蔽的情况下，而且用的不是你惯用的那只手，这个动作是他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这里说这里有个冠词，就有个连词，说因此亚玛萨呢没有防备。我再说一句话啊，基督徒什么时候容易被骗？你热心悔改侍奉的时候容易被骗，实际上没悔改的人是不容易被骗的。我和我妻子就被一些假弟兄，被一些假基督徒骗过啊，在基督教圈子里。因为当一个人真正悔改，愿意在神家里侍奉的时候，他会爱弟兄姊妹，会爱这些上帝的事工。但是那些假弟兄呢，却借着人放松的时候去暗中的伤害和捅刀。虽然说亚尼尔和亚玛萨都是在悔改之后被约雅杀死的，在悔改之前你没有这个机会，在悔改之后因为坦诚，因为放松，所以说这个亚尼尔和亚玛萨都是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死在约雅手里的。在这里圣经说，约雅呢，他用他的刀刺入啊这个亚玛萨的肚腹，后边说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我看到这个约雅这个人非常残忍哈，他不当刺进去，而且他把伤口要划开，划很大一个伤口，为的是让他的内脏能够都流出来。他非常的残忍，而且亚玛萨是他的至亲骨肉啊，在撒母耳记下11章25节，他两个人的妈妈是姐妹哈。所以说这里呢是一场以色列人，或者说应该说是犹大人伤害犹大人啊，以色列人伤害犹大以色列人，一个弟兄伤害弟兄啊。今天来说呢，是教会里的恶人伤害真正的基督徒。27节啊，不是27节，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里的时候呢，跟约雅去杀这个亚尼尔的手法是一致的，但是下手更为狠毒。而且你注意哈，亚玛萨跟约雅没有仇，所以说当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提防那些喜欢背后控告和捅挑拨的人， 包括你在前面讲到，你在前面默会啊，你们在我们在这学真道，但是有人在背后控告捅刀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些恶人。实际上这些恶人他做了一次，他还会再做。这种人基本上就是说，他也很难从这种阴谋和罪恶当中悔改，因为也不想悔改。说就他没有重复刺他，他就死了，啊，这个死什么意思呢？表示是一击致命啊，表示一次性啊给他造成致命伤，所以说他就死了。也就是说，他在杀亚尼尔的时候，可能捅了不止一刀。我们看到哈，这个亚玛萨是他的亲戚，也是他的弟兄，而且跟他没有仇。约押杀他就是为了权力，为了这个元帅的位置啊。说，然后约押和他兄弟亚美筛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啊，你注意哈，约押和他兄弟没有立刻执行王的命令，他先去搞自己的事情，啊，对于约押而言呢，王的命令啊，以色列的事情是第二位的，他自己的权力才是第一位。因为大卫说的很清楚，你赶紧追他，免得他进了坚固城。实际上他没有赶紧追，他首先不是到那个城里去追他，他是跑到这个基遍这个大磐石这里啊，来做自己的事情。十一节，有约雅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萨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雅，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雅去。”我来看哈，在这里啊，你会发现，这个约雅做了这恶事，有人还给他洗地。啊，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下，你会发现这个约押这个人不当他自己有心机，他还培养了一些跟他一样的人，啊，一些能替他说话的人，一些能替他在外头挡事的人，甚至也包括这里一个少年人。你注意他的话，他说是这么说的：说谁喜悦约押，谁就是顺服大卫，听懂这个意思吗？谁喜悦约雅啊，谁就是顺服大卫。然后怎么顺服大卫呢？就跟着约雅做事就行，这是这么话意思。你看到这个高调没有？就说约雅才能代表大卫，亚玛萨不能代表大卫。打着大卫的旗号做事，今天说打着基督的旗号做事，说应当跟随约雅去。这里表示顺服大卫就是顺服约雅，顺服约雅就是顺服大卫。十二节，亚玛萨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都经过站住，就把亚玛萨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我们注意哈，原文没有尸身哈，原文说并且就在那时候，亚玛萨他滚在，就是说滚在雪中，那个雪他那个他躺那个地方在自己的道路中间。大家注意这个词。这里原文告诉我们，亚玛萨在被捅一刀之后啊，他没有立刻死掉。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亚玛萨在痛苦的在那里挣扎，就是说肠子都出来，然后躺在那里，哎呀，在那满地是血，然后他在那里做人生最后的挣扎。我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痛苦。原文就是说他自己在那里不停的挣扎，在那里不停的扭动自己的身体啊，想能够试图活下去，但是已经不可能，因为这个伤痕太深。说然后呢，那些众民啊就都站住了，就是被亚玛萨所召回的犹大人都站住了。然后这个少年人他看到这人停下来，他就把亚玛萨从路上挪到田间，然后丢衣服在他身上。大家注意，到这时候亚玛萨还没有完全死，就被抛弃在一边啊。说凡后边说，当他看到凡经过的人都站住的时候，有两帮人站住，一个是已经招来的人，另外一个是正在往这里赶的那些犹大人。所以说这次两次提到这些人都站住，你需要明白是因为这些人被约押的罪恶惊呆了。因为摩西律法禁止这种埋伏流人血的罪，这属于是杀无辜之人血的罪啊。但你看这个少年人哈，他没有任何的公义，他只是在给约押洗地， 啊，他说谁学约雅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雅去，他为了劝服这些停下的人。所以说他把那个正在痛苦挣扎的这个亚玛撒扔到了田间用衣服盖住，他是在提示大家把这个人忘了吧，王的命令更重要啊。用今天来说，有很多人他作恶哈，他打的旗号就是为了基督，为了神的国。为什么有人在教会当中作恶？为什么有人去干这种超越底线的事情？因为他自己都把自己说服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十三节，狮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雅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原文没有这个狮身啊，原文说把他挪走了，然后所有人就都跟随约雅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我们需要看啊，亚玛撒花了三天更多的时间才说服这些犹大人，才招聚这些犹大人。但是这些招聚来的犹大人被约雅和这个少年人一瞬间就搞定了。你能够看到约雅跟亚玛撒的区别。圣经说啊，这个亚玛撒比约雅更有益更好，这是上帝的定义。所以说你在这里注意一个事情啊，其实这句话不是一个非常平常的话，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人就因为这个少年的一句话，他放弃了摩西的律法，也放弃了自己信仰的底线，然后去跟随约雅。有些人是很有这种煽动能力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在上帝的眼中，去追赶这个示巴更重要，还是弟兄的死更重要？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作为教会哈，作为牧师用人的原则，是这个人他办事效率或者他个人能力排在首位呢，还是他对上帝的敬畏啊，他能够把住原则，不去超越底线做事更重要？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约雅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些事情，而且最终他能够说服所有人，这实际上是大卫的软弱造成的。因为大卫从一开始就纵容了他，大卫因为软弱，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大卫害怕，所以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正中了他的下怀。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在用人做事工的时候，你不能只去看一个人的能力，也不要看他表面看着热心啊，能说能跳会唱，你看这个人首先他有没有底线，这个人做事他卑不卑鄙啊，往上一点去。所以说今天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不敢碰触教会的一些人，也不敢指出他的罪恶，因为那人好像是很有人缘啊，好像他能够给你教会拉很多人，能给你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敢去越过底线。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于上帝的教会来说，原则和中心还有底线比教会的人数和所谓的那种发展复兴更重要。如果越过这个底线，你最后还得重新再来。十四节，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大家注意十四节啊，十四节说他走遍以色列支派，没说是谁，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里这个他指的是示巴哈，不是约雅，因为他有下文，我会大家去讲。这里讲到这个示巴啊，他在这时候已经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走遍以色列的所有支派，直到这个伯加玛的亚比拉还有比利人的全地，说把这些人都笼络来了啊。我们来往下看，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就这些人啊真的都来跟随他了，就确实都来跟随他啊，就很有忽悠能力啊。十五节，约雅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雅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墙塌陷。 我们注意这里哈，原文没有说用锤去撞这个城啊，没有这个词，这是何本自己加上的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约雅建了一个跟城墙一样高的一个宫室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弄这么高啊，要么就是说把它捅破撞破，要么就是说弄梯子平行过去，总归就是一种工程的方式。你注意这下边是这么说的哈，说跟随约雅的众百姓呢要对这个城进行什么毁灭，这个词是毁灭和灭绝的意思啊，对它进行毁灭。然后如何毁灭呢？要把城去攻塔。其实我们看二章六节，大卫他为什么让约雅赶，让这个亚比筛赶快去？他是不想让这个示巴最终进了坚固城，让他扩大影响，让他快一点啊。事实上，亚玛撒耽误了时间，这个约雅最终他也是耽误了时间。大卫并不是说。大卫是想让这个事情影响越小越好，别让他进了城墙把大家都影响了，最后不得不去攻他这个城。但是约雅他没有管这些，他先处理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他有责任，因为他拖了时间。十六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雅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十六节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注意哈，这里说有一个什么妇人，聪明的妇人，这个词儿啊，在原文啊，实际上有两种意思，可以说是从神来的聪明，也可以翻译成诡诈。但具体怎么翻译呢？我们得往下看。而且你注意哈，在上面接下提到跟约雅的关系的时候，之前还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啊，我们在十四章的时候讲过，大家去回顾一下。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要听啊，要听。要去告诉约雅，他是用的这种强调的用词哈，用这种就是说近似于命令式啊，这种是非常强烈的，就说你要听，你要听，并且要把这个话去传给约雅。原文是用了两个听，表示加强的意思。后边说要进前来啊，就让约雅进前来，我好与你说话。你注意哈，他一直在暗示，在强调要给约雅进行什么说话，让约雅去听进他的话。我再看，换而言之呢，他想让约雅听听他的道理。十七节，约雅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雅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并你的话。约雅说我听。我来看十七节啊，说约雅就进到他那里，妇人说，你是约雅吗？他说我是。妇人对他说，求你听你婢女的话。这个妇人很聪明的，他首先在关系上呢表示了谦卑啊，本来是两军对垒，是两个敌对阵营，但他说你不要急着跟我作对，我是你的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婢女。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妇女她嘴上表示谦卑，她嘴上表示归顺，但是他的话是非常强有力的，我后边会给你讲。他还是强调你要听，这里用的是他，你看他从第一句开始，你听你听你听啊，用的是命令啊，就是那种起始的语气，你听。约雅说我在听啊，这个妇人他前期做的工作都是让约雅能够听进他说话啊。十八节，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开头啊用了两个这个词，是一个词，就是说的意思。他宣告，他说，你注意到哈，接下来谈到约雅和这个妇人的这些就是互动的时候，都是在强调他在说，他在宣告，他在说，他在传他的道理。而且呢，说往上看一下，说古时确实有话说，这里他，你注意这里哈，这两个词也是一样的词，这两个词就是说的古时有话说。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一般是用于上帝的命令或上帝的吩咐或神的应许啊， 他也是用了两个原位引导词表示强调。他强调啊，我接下来说的话是古时来的谚语，或者说智慧语啊，或者说从古时留下来的那些有智慧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哈，你要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在强调他师出于名门，你在这知道这意思吗？他在向约雅来表现他的智慧。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其实约雅这个人挺喜欢聪明人，他挺喜欢这样的人啊。之前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喜欢这种一点就通甚至不点就通的人。说古时有句谚语说，当在伯牙求问，然后事就定妥。这里用的两个词是求问哈，原文用两个一样词，表示一定要到伯牙这个地方去，就是这个词叫什么城市了，我看一下。往下翻，亚比拉啊，亚比拉，一定要到这个亚比拉这个地方求问啊，用的两个求问，就表示一定要求问的意思。说求问之后呢，原文的意思是你那些事儿最后真的都能给你解决，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妇人一开始就强调听听听，他总是呛约啊，听听他的什么，听他的道理，然后他在给自己贴金，说我是有来头的，我是一个智慧人，我所在这个城市是智慧城，我们从古都是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个古代人想求什么事情都上我们这儿来求，上我们这儿来求的时候一定最后都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妇人所说的聪明还有这种求问，到底是神或者是属灵那种聪明，还是世界上的？这明显不是从上帝那来的聪明，因为如果人真的信神的，他会让你上耶路撒冷求问，去问祭司去，怎么跑到你这个城来求问？什么意思？顶多是你这个里边有一些世界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妇人他强调啊，约雅要听他的，因为听他的不吃亏，而且他是今天话来说有文凭的啊，从哪个什么名教授，从哪个什么名著名的学院学来的啊，学过什么这学那学啊。而且强调所有听过他们说话的人最终都解决问题了，听着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说你看约雅这个人吧，其实他不太爱慕圣经的真理，他也不太追求属天的真理，但是对这种世俗上这种聪明他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我还那句话，约雅喜欢聪明人，他提拔的都是聪明人。他之前派到大卫那里说服大卫那个妇人也是聪明人，他让亚沙龙死了之后，他让到大卫那里报信那个古时人也是聪明人，包括前面那个少年人啊，把亚玛撒的尸身抬走的少年也是聪明人。这个约雅喜欢聪明人，他喜欢那种一点就通最好不点就通的人。这个妇人正中他的下怀，你能看到哈，其实这个妇人和约雅是一类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能够劝动约雅。我往后看十九节，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这个城的人真的是以色列中最和平最忠厚的吗？肯定不是。你真这么好，你不会跟着示巴这个玩意儿去叛变，证明事实上你没有这么和平，你没有这么忠厚。这个忠厚和和平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和平就是说耶稣赐我们的平安，另外一个忠厚的意思，这个忠厚就信心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忠心，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的那个信，就是我们今天说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事实上这个城的人呀，他只有属世界的智慧，他没有属天的智慧，有属世界的智慧的人才会追求好处，才会去跟随像匪徒示巴那样的人。所以说这个城的人呀，真没有他说的这么好。啊，他给约雅说话不是因为他悔改了，不是因为 最终他能够把这个人的人头扔下来，不会因为他真的悔改顺从大卫，而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因为这城要塌了。所以说你看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首先给约雅暗示啊，他不明说，他暗示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啊不想打仗，我们都是本分人，我们也不想惹事儿，我们也不想跟你作对啊。接下来说，你却渴望毁灭这城，就是以色列的母亲。你注意这个词哈，他把这个城称作什么？以色列的母亲，原文是母亲的意思，就母城的意思。你会发现这个妇人他已经看出约雅要把这个城砸破，然后进去把 这人全部杀光，他看出来了啊。他跟约雅强调这个城是以色列的母城，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前面说了，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就这个城代表以色列的价值，代表以色列的智慧。他强调这个城啊，自古以来就是聪明人，不是死心眼，你不用这么对我们，你给个机会就行啊。后边这句话哈，你为何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我注意这句话起了作用哈，这句话妇人把自己的这个话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以上帝之名，就说你呀不是在屠杀平常的百姓，你是在屠杀上帝的子民啊，你是在杀基督徒。这句话不仅说给约雅，他在城墙喊了哈，城内城外的人都能听见。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这句话就巧妙的把这个约雅置于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后边来看二十节，约雅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大家注意啊，约雅原文是这样说的，绝不，绝不，原文用了两个绝不，就是绝对不是这样，而且这两个用的是加强语气。你发现约雅赶紧去解释，赶紧去洗地，他是不是要来毁灭这城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就是来把这个城毁了，把里边人都杀光的。但接下来他为什么那么害怕？你在这你看到约雅很害怕，因为像约雅这种人啊，他最怕被人扣上不属灵的帽子。他一方面追求权力，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挂上上帝的名义啊，能够挂上属灵的名义。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哈，他非常的聪明。但这种聪明呢，我们不能说是上帝的聪明，这种聪明只是说人的聪明。他跟约雅是一类人啊，他能够巧妙的扭转这个局势，他能够巧妙的把这个皮球最终踢到约雅脚下，最后约雅听了他这话之后退缩了。你就能够明白约雅怕什么，约雅注重什么。约雅不在乎人命，他不在乎杀多少人，但他在乎自己的权利，他在乎约雅，实际上他害怕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对立面啊！你要毁掉上帝的诚意吗？你要毁掉上帝的子民，你要杀戮上帝的子民，他最怕扣上这样的名声。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人啊，哎，当给他扣这种属灵的不属灵的帽子的时候，他就害怕了。撒母耳记十四章啊，十八到二十节，约雅当时请的那个聪明的妇人，就是为了在王面前啊来显摆自己嘛。说啊，我敢在我主王面前起誓，这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是要挽回这事啊。约雅一方面呢希望得到权利，一方面呢希望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名声。所以说约雅这么一个人就非常不可思议的让这个妇人的一句话给拿住了。你看这个原文，他非常害怕的，他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他在非常强烈的来解释啊。实际上十五节前面说的很清楚，他要把城攻塌，然后把城里的人都屠杀。二十一节，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约雅对妇人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注意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哈，比中文语气强烈，说这事诚然不是这样。注意哈，只是因为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他 他用的强烈的这种否定，说的是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他一下子把这种打击的这种面从一个城最后缩小为一个人了。他说这个事儿啊大家都没错，我也没有这种恶意，我就是为他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他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其他人都不提了。你看二章第二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人儿子示巴。二章四节，啊，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加马的亚比拉，并比利那全地，那些地方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啊，在这里说话就很有意思了，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在这个人身上了。其实那些跟随人有没有份呀？都有份。而后边强调，他的名字是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事实上，这个亚比拉整个城的人在这个罪上都有份，但是约啊不提了，说都没错啊，你们也没错，都怪那个人，啊，说因为他举手攻击大卫王。他这里呢就强调这个。这个示巴呢在攻击大卫王，在攻击上帝的受膏者，说你们若单单的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你注意这里哈，这个妇人啊虽然是个女的，但是她比约雅更厉害。你注意哈，整个事情的结局不是妇人提出条件求的约雅你看能不能答应这个条件，不是，而是约雅吓得自己把条件提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哈，他说不追究了，只要把那个人叫出来，把那个恶人叫出来，其他的咱都不咱都过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约雅主动的把条件降低了，而且主动的说其他人都不清算了，只清算这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哈，约雅是一个擅长搞关系的人，擅长引导民意的人。你看大卫在为亚哈龙哀哭的时候，他在大卫面前那种啊慷慨激昂，他很会引导民意。但是这个妇人呢，他是很了解约雅，这个妇人就用这个民意，就用你爱搞关系的事情，最终把你给反过来压下来了。最终这个妇人胜过了约雅。妇人对约雅说，看呐，他的首级被丢过城墙给你。最终不是这个妇人让步，是约雅让步了。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妇人身上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啊，但是对于约雅这种人呢是非常有效的。因为约雅在以色列做事也是用的世界的道理，所以说不属灵的人看不属灵的人一看一个准，真的是这样。二十二节，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约雅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雅回到耶路撒冷到王那里。我们来看这里，圣经说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到百姓那里。妇人凭的是谁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这个这里这个智慧这个词跟前面的聪明不一样，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啊既可以指神的智慧，也可以指人的智慧。列王记上四章三十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用的是一个词。这个妇人他用他那些道道，最终也劝服了约雅，也劝服了那里的百姓，然后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他吹角，他们就离城而散，各回自己的帐篷去了。我发现约雅这个人哈，他打仗很凶，但是他一旦目的达到，他立马吹号就散了，只要他自己的目的达到。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事情最终解决没有？解决了，这个示巴也杀死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处理的非常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事情从亚玛撒被约雅杀死 到最终这个示巴被砍头，然后约押提着人头到大卫那里领功去了。你会发现这个事情自始到终中上帝的真理和原则没有得到彰显。所有的人只学会的就是功利。当亚玛撒被杀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伸冤，最后都跟着约押走了。当这个示巴的人头从城墙扔下去扔出去的时候，那些当时跟着示巴叛乱的人有一个人悔改吗？没有。这叫什么？这叫治皮不治理啊，治表不治根。所以说在这个试验当中你会发现哈，大卫失去了原则，最终约押赚得了名和利还有权利，而且那些跟随示巴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其中学会任何的反省和悔改。出于神的智慧是让人认罪的，出于人的智慧只在乎利益勾兑和策略以及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妇人的智慧啊，不是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他不是带着这些人去反省自己的罪恶，他只是让这些人怎么想办法逃脱这个审判。所以说整个事件到最后，虽然这个带头叛乱人给杀死了，但是本质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这个约押回到耶路撒冷，到王那里，他提着人头到王那，到大卫王那领功去了。啊，二十三节，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里有个连词，就是说因此约押成为了以色列全军的元帅。约押做完这个事儿，没有得到指责，没有得到惩罚，甚至没有责备，反而是他最终做了以色列全军的元帅。我问一下，谁把他立做元帅的？那肯定是大卫。所以说经过这次事件，约押成功的把亚玛撒除掉了，也破坏了以色列的原则，他在以色列成了全军的元帅。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你会发现直到大卫死他都没公开责备过约押。第一次杀亚尼尔的时候，大卫还咒诅过他，还骂过他，但这一次直到死的时候，大卫是私下里给他儿子说的，让他儿子处死他，大卫都没有再出头。为什么？已经管不了他了，你没办法再管住他了，这个人已经做大了，知道吧？这个人在以色列，就今天说这个坏人在教会已经做大了，连牧师连所有人都管不了他。连这么做的罪恶，就是民数记三十五章这种故意杀人杀无辜人的这种流人血的罪恶，没有人去管，没有人去指责，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到最终上帝是不喜悦的，这个事情最终没有人去给亚玛撒去伸冤，也没有去人去指责他。上帝所有的公义怜悯信实和他的律法还有他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这种职分都完全的被人的权势给压倒了。而且约押他一生没有对他的罪恶做出任何的悔改。约押呢，通过这次战争他把自己的权势扩大到极限，他甚至在以色列成为一个超越上帝律法超越大卫的存在，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大过大卫。最终没有人敢动他，有人动他是在大卫死了之后才动了他。所以说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牧师，你在教会没有原则，你纵容恶人去作恶，最终这就是后果。约押就做了以色列全军的元帅。最近我就会发现哈，有人到过这里来跟我说事的时候，总是会说那么一句话，哎，这句话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我怕死了。这种惧怕是不正常的。直到所罗门的时候，这个人才被处死啊，这个约押才被处死。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帅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我们来看这个耶和耶大儿子比拿雅，这个比拿雅他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兴起的另外一位勇士。 这个勇士呢，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啊，他曾经杀过一个狮子，在雪天的时候，然后杀死一个强壮的埃及人。他是三个勇士里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他是三十个勇士里边的一个护卫，他是那个非常有名，然后做大卫的护卫长。为什么圣经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比拿雅在大卫死后，上帝让他来服侍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而且这个比拿雅最终是他来杀死这个约雅的。实际上上帝在这里呢也没有放过约雅，这个比拿雅在这里被立为这个护卫长啊，统管这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呢，也是预备到后来的时候对约雅进行审判。这二十四节，亚多兰掌管服苦役的人，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我们来看这个亚多兰，他是掌管服苦役的人。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个服苦役指的是被迫服苦役啊，被迫去进贡的意思，就是干苦工的意思。你去对比一下，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五节，圣经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啊。那里从十六到十八节，就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安排的一些职位和这里有什么不同？在大卫那个时代是没有这个掌管服苦役的人啊。你要注意哈，这个亚多兰最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一节的时候，在所罗门死了之后，他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你需要注意哈，这里实际上随着约雅他在国中掌权，实际上随着以色列一些变化，哎，这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官，叫掌管服苦役的。实际上这些掌管服苦役的不光有外邦人服苦役，也有就是说以色列自己的弟兄在里边去啊，干这种苦役啊，大家需要去注意。然后我们来看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这个史官就是提说和纪念的意思啊，应该是跟这个抄圣经有关的工作。二十五节，释法做书记，萨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这个书记就是文士的意思啊，大家注意，也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二十六节，雅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大家注意这里啊。这个宰相原文是祭司的意思，但是这个雅尔他是马拿西的后裔，这个词呢，实际上他指的不是祭司，这个词出现在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八节啊，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那在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八节，那个领袖也是祭司的意思。这里大卫的众子做祭司和这个雅尔的子孙他做祭司，这个祭司。应该不是萨都和亚比亚他那个只能立位人做，他这个应该指的是在王身边的一些高官或者是顾问之类的这种职分。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最后这几节哈，最后这几节呢，这个二十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你需要把它跟撒母耳记下的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去对着去看。我为什么这么讲？你注意这里的区别啊。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五节谈到以色列的职分的时候，是在大卫鼎盛的时期，是在他有原则、大有信心的时期。那里是怎么说的？那说大卫做以色列的众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但是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下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圣经没有再说大卫有这么大的权力，他能够控制整个国，已经不在了啊，也没有说这种秉公行义了，因为都被压制了。这里代替的是约雅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你要注意到这里。而且你看这个二十章，这个排在前面的职分都是军中的职分啊，包括有一个管苦役的。但是你看这个八章十五节里边强调都是史官啊，书记，就是关于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撒母耳记下。这个二十章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到一个特点，这里有一种好像突然结束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就是说当这个约雅他杀了这个亚玛撒啊，到最终呢他提着这个示巴的人头，然后到大卫那，大卫重新恢让他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元帅，就是说二章结尾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经到这里的时候哈，到二章的时候，实际上对于大卫王朝的这种事情记载就已经到这里了，小点声音，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接下来往二十一章的时候谈到这个大卫跟基遍人啊，就是说个扫罗当时杀死基遍人，然后大卫呢去处理这个基遍人跟扫罗后裔的这个事情，包括二十一章往后的经文，其实从二十一章往后那些经文它发生的顺序实际上在这个二十章，对，不是按顺序的，是在章之前，但是却放在了二十章之后，你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二章二十三节说到约雅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开始，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直到所罗门做王之前，以色列基本就是这个状态，不再像从前大卫能够管住整个以色列国，能够坚持原则，能够秉公行义。二章二十三节开始，当约雅做了全军元帅，约雅控制了整个国家之后，以色列实际上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复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所罗门把约雅杀了之后，所罗门开始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家才重新恢复到正常。你一定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在什么，就是说当一个教会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就是牧师不能够去有权柄管理教会的事情，牧师不能够压制教会当中那些恶的东西，牧师不能够去秉公行义的时候，整个教会不再是那种正常的风气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教会呢可能能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它是一个往下坡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正常的过程。所以说大家你回去去看一下这个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跟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一个对比，你能够看到这里边有一些很微妙的事情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您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